要更强大，美国国防部改名战争部，川普点名中共最黑暗。消息话，中国证监会前主席易会满涉嫌贪污被带走。强硬打击贩毒集团，美军十架 F-35 部署在波多黎各。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今日嘅希望快讯。今日系9月5日星期五，我系魏玲。我哋先嚟睇一睇快讯。中共近年嚟加强渗透中南美洲，发展咗一啲亲共势力。喺9月4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限制同中共合作、破坏中美洲法治嘅中美洲国民签证。此外，国务院仲会根据新规定，对以前参与呢一类活动嘅中美洲国民限制签证，佢哋同佢哋嘅直系亲属都将会失去进入美国嘅资格。路透社在今日5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准备重新解释导弹技术管制协定 MTCR。按照新的规定，无人机将会被定义为飞机，而不是导弹系统。这样一来，限制就会放宽，美国将能够对更多国家出售 MQ-9 死神无人机。有美国官员表示，新政策将会令到美国重新夺回市场，而不是将生意拱手让给土耳其和中共。他透露，阿联酋和部分东欧国家亦都可能成为未来的买家。华尔街日报是5日根据卫星影像和公开资料报道，中共正在东部沿海大规模兴建军事基础设施，包括在上海浦东和浙江玉环的海军基地、福建福州和厦门的民用机场，以及位于漳浦的直升机基地。这个举动意味着北京在台海冲突爆发风险日益升高的情况之下，正在不断加强备战状态。这些基地不单止面积大，设施亦都相当广泛，从一座大型新建的两栖作战舰艇基地，到一座耗资几十亿美元、距离台湾岛只是3英里的机场都有。密歇尔航空研究所航空航太和中国研究资深常驻研究员达姆表示，这些建设全部是为了支援中共唯一的军事规划场景，也就是台湾情景。就在中共93阅兵之后，根据霍士新闻报道，9月5日下午，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行行政命令，正式将国防部改回去原本最初的名字战争部。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也将被改称为战争部长。川普说，我们不单止要防御，我们还要去进攻，这个才是美国过去赢得战争的方式。法新社报道说，根据美国法律，设立行政部门的权力属于国会，因此如果要正式更改部门的名称，必须经由国会修改。川普上个星期表示，我相信如果是我们有这个需求，国会就会同意。白宫的声明表示，改名传达了我们准备就绪和决心的更为强烈的讯息。川普最近几个星期多次表示，他希望作出这样的改变，说国防部的名称过于突出防御性。在上个星期，川普曾经对记者表示，战争部的名称曾经被长期使用，当我们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赢到一切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名字。美国战争部成立在美国独立初期，历史上负责管理美国陆军。在二战之后，政府进行重组，将战争部和美国海军和空军合并，组织了统一的国家军事机构，在1949年改名做国防部。克格塞斯在3日对霍士新闻表示，川普已经要求五角大楼重建军队，恢复对中俄的威慑力。拜登政府的软弱令到中俄两国更加靠近，这个是美国领导力不足和国力衰退带来的严重后果。它影响亦都反映在电视转播的中国93阅兵画面。在星期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警告说，任何在乌克兰部署的西方军队都将被视为是俄罗斯合法的打击目标。普京强调， 如果真的要达成长期和平协议，他看不到这些部队存在的必要。他还说，安全保障必须同时为俄罗斯和乌克兰设计。虽然俄罗斯愿意履行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有任何严肃的讨论。他并且再次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到莫斯科会面。不过泽连斯基回应说，他不认为普京已经准备好结束战争，并说普京的话只是嘴上讲下，没人会相信。美国总统川普就在今日较早时候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贴出了一张印度总理莫迪、普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同框照，并讽刺说，看起来我们已经将印度和俄罗斯拱手让了给最阴沉、最黑暗的中共，祝他们携手长久繁荣。这一张照片是来自日前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似乎在提醒外界注意中共和俄罗斯的战略联手。川普亦在昨日发表文章，上传了两张照片，似乎是警告普京他手里面掌握的军事筹码。照片拍摄在上个月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双普峰会，画面中两个人一起仰望天空，当时美军安排了四架 F-35 战机和一架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飞越基地，展示美国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星期四白宫还宣布了美国将着手终止一项针对东欧国家的军事援助计划。根据报道，该计划属于美国国防部第333条款管辖的范围，全球预算超过10亿美元，其中2018年到2022年间，欧洲获得大约16亿美元，约占全球333条款支出的 29%， 主要受惠国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川普政府没有向国会申请更多的资金，已经批准的款项将会维持到2026年的9月底。另外一个将会受到影响的东欧军事协助计划是波罗的海安全倡议。美国国会全年批准向该计划提供2.2亿美元的资金。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单独的外国军事融资计划没有受到影响。该计划为盟国购买战机、舰艇等大型的装备提供资金。此外，川普近日在白宫会见了波兰总统的时候表示，驻扎在波兰的大约10,000名美军将会维持不变。报道指出，这个是美国逐步取消向欧洲国家提供长期军事支援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是推动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同时努力重塑华盛顿在北约中的角色。在逐步减少在欧洲的存在的同时，美国正在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亚太地区。五角大楼政策负责人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正在推动将美国国防资源转移到印太地区，以增强对中共的威胁力，并降低在台湾问题上和它发生冲突的风险。北京九三阅兵过后，又有中共高官落马的传闻流出。路透社今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去年2月被免职的中国证监会前主席易会满，因为涉嫌贪污，上个星期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他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亲属是否获取不当的利益。易会满主政5年期间，大陆股票表现不佳，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引发市场乱象。在去年2月，意外被免去中共证监会主席的职务。当时刚刚是中国股市暴跌，基准指数跌到5年的最低点，机构和散户投资者纷纷止损。官方当时并没有讲明易会满被免职的任何理由。中共社交媒体近日盛传易会满被带走调查，网络出现了大量评论他公过的文章。今日甚至热传一份假的官方通报， X 账号亚洲金融消息说，易会满这次被捕和亲属插手多个 IPO 有关，亦都和工作内部腐败有关。但是目前为止，易会满被查的消息仍然未得到中共官方证实。近年中国股市跌跌不休，证监会成为高危地带， 公开资料显示，61岁的易会满，浙江温州苍南人，早年曾经在中国工商银行工作了长达35年。2019年初，接替刘士余担任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兼主席，跻身正部级。在易会满任内 ，A 股一共有20次收盘跌破3000点。2024年1月，上证综合指数更加相继失守2900点、2800点，引发股民舆论强烈抨击。易会满仲推行了股票发行注册制，取代了之前的核准制，即是企业必须经过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核程序，掀起了中国企业在国内一波高调的 IPO 浪潮，这样亦都引起了市场的乱象。很多企业透过 IPO 圈钱，掏空了股市的动力，仲批准了很多不良公司大病上市。吴清接任中共证监会主席之后，加强股市监管，加大不良股票下架的力度，紧缩新股上市的规则。去年第一季，大陆股市 IPO 募集的资金金额因而大减64%， IPO 数目减少超过一半。易会满被免职之后，大陆股民拍手称庆，仲期待他将会被查办究竟。不过在2024年6月6日，易会满发表新的职务，出任中共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好像安全落地，当时引起网络恶评如潮。路透社在5日引述两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川普政府加强南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缉毒行动，继下令军方击沉一艘委内瑞拉毒品走私快艇之后，已经下令将10架 F-35 战机调去波多黎各部署，以执行打击贩毒集团的任务。波多黎各是美国境外的领土，位于委内瑞拉的北方，两者只是相隔加勒比海。消息人士表示，这10架的战机预计下个星期尾前抵达指定的区域，打击在南加勒比海活动的毒品极端分子集团。这项部署行动可能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9月4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如果有必须，美国将会同其他国家合作摧毁外国犯罪集团。 BBC 报道，卢比奥在2日到4日访问墨西哥和厄瓜多尔，行程聚焦和中南美洲国家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芬太尼等毒品的贩运以及非法移民问题。卢比奥4日在厄瓜多尔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厄瓜多尔两大黑帮洛斯洛布斯和洛斯求内洛斯列入外国恐怖组织清单。卢比奥在受访的时候表示，美方亦都不一定需要单方面的行动，因为如果相关的国家是愿意和美国配合的友好国家，将会协助美国找出这些不法分子，并且将他们剿灭。华盛顿邮报指出，卢比奥这番讲话显然是划出了一条界线，一种是配合美国执行川普反毒战略的国家，另一类是好像委内瑞拉不合作的国家。卢比奥在讲话中宣布，美国将会向厄瓜多尔提供1350万美元安全援助和600万美元的无人机技术资金，提升他打击毒品贩运的能力。他还表示，如果获得邀请的话，美国将考虑在厄瓜多尔设立军事基地。美军原本在该国设有基地，但是在2009年在当时的厄瓜多尔总统命令之下撤离。路透社指出，美国正在透过这些扩大部署行动施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之前曾经批评，马杜罗实际上是一个毒品国家的大毒枭。马杜罗在1日罕见地召开记者会，回应美国的施压，指控美国正在透过军事威胁寻求政权更替。阿富汗塔利班和中共的一笔大型石油交易在今年6月告吹，背后原因引发外界的猜测。日前，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独家报道了，揭露了这一场纷争背后的内幕。2023年，塔利班政权和新疆中亚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5亿4千万美元的合约，计划在阿富汗北部 阿姆河盆地开采石油。根据协议，中方持股 80%， 并承诺第一年投资1亿5千万美元，三年内增加到5亿4千万美元。石油需要在阿富汗加工，并承诺聘请3000名阿富汗工人。不过，这份原本寿命是25年的合约，就在2025年6月宣布终止。阿富汗方面指责中方多次违约，说新疆中亚石油天然气公司没有按时投资，未支付权利金，没有完成地质勘探和基础的建设，并且对投诉置之不理。而另一方面，中方员工就控诉塔利班行为好似抢劫。根据报道，塔利班强行接管了合资公司，持枪驱逐中国员工，并没收了10多人的护照，限制他们离境。8月20日，中共外长王毅访问阿富汗之后，9名中国员工的护照被归还，8个人已经回国。日本经济新闻亚洲引述阿富汗前资讯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沙姆斯的说话表示，塔利班正在面临财政危机，急需资金维持政权。这次合作告吹，可能改变塔利班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沙姆斯指出，塔利班曾经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替代者，曾经在贸易、投资和可能的金钱援助上抱有过高的期望。但是事实证明，中共没办法取代美国和他的盟友的角色。不过，阿富汗裔的美国学者布尔哈尼就认为，虽然合约取消了，但是中亚关系不会彻底破裂，双方仍然存在共同利益。南韩媒体韩联社报道，美国移民暨海关执法局 ICE 和国土安全调查局 HSI 在当地时间的4日突击检查位于乔治亚州萨凡纳的现代汽车和 LG 新能源共同合资的电池工厂，逮捕了大约450名非法移民。根据报道，这次行动是经过美国司法机关批准，以针对非法雇佣行为所展开的调查。此外，被逮捕的除了当地工人之外，亦都包含30多名来自南韩出差的员工。这些南韩民众虽然持有 B1 的商务签证或者是免签入境，但是因为从事和他入境目的不符的活动，才成为逮捕对象。大多数被逮捕的民众已经遭移送到 ICE 接受进一步的调查。而南韩驻亚特兰大总领事馆已经组织了律师团队应付。南韩政府在5日对美国大使馆表达关切和遗憾，要求释放南韩公民。根据了解，该工厂已经暂停开工。这件事件被视为川普政府强硬打击非法移民的具体行动，就算是美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同样也都没办法置身事外。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多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也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 TV Podcast 频道。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